一脸很累的人。
我是真的很累。
好，速速，
哈，什么鬼提神方式啊？你怎么提神，王先生？
喝这个。
这个有用吗？
这有用，这很有用。
这什么？
真的吗？
那个 B 群的水。
哎，你可以教我怎么提神吗？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工作，
他也在跑电影行销。
跑电影行销的时候，我基本上每天都是三点睡，然后八点七点就要起床。然后我就是有时候喝了两杯咖啡了，我还是会睡死。
咖啡没有用，
咖啡没有用，茶也没有用。
有些人对咖啡因 的那个耐受度比较高，
对，
应该是比较高的。
我太高了，教我一下。
教你什么？就喝这个、啊。
这是真的很有效吗？
真的有用。
好，
你就不要
真心诚意。
我如果没有好的话，我再。骂你
不要吵我
好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甲板日志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今天这个来宾呢我觉得不得不说是一个好久不见的感觉
没错
因为他最近有参与了我们的年度大作
不在一起不行吗就是我们张维忠老师的改编广播剧
对这个创作回去听还是会觉得说、哇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东西因为其实他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音效啊等等的我甚至还没有听到他的一些实际的心得我顺便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访谈就是趁着他要专访别的节目的时候聊一下我自己的作品
你问他
我要问他
好
我当然可以聊制作面的部分因为我有很多新的观察对于他那我们现在先热情的掌声好不好让我们欢迎王可元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元，好久不见。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次录我们不在一起不行吗？最后听到成品的心得，
很用心的一个作品。你不要，你不要逼我，我没办法。
不要烦我，
不要烦我，拜托不要烦我。很用心，很用心是好事啊，是正面啊。
你自己最印象深刻的一 part。
我说我好累我今天已经好几个访谈了我回忆不起来
毕竟我觉得主演就是要承担很多这种跑访谈的一些压力啦那真的是辛苦的我懂但是我还是想听
相信明年我们再做一个会越来越好
好
明年可能没有资金什么的欢迎大家来抖内
好
好这一次呢可元参与了公视台语台的电视电影阿嬷的制作担纲主演的角色所以就是今天他为什么会坐到这里的原因要不然他平常应该是足不出户吧
也没有就是在忙着拍戏也没有足不出户
专心在自己的事情上
对对对
那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会发现说他听的时候会觉得有说服力的感觉就你有自己的诠释之后你会越听越习惯说啊这个人的角色就应该是可元演的那个样子像何静和的角色其实我原本预期的声音是高一些的就我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啊他感觉是一个比较有点 girly 的气质在里面但是我想说你这样诠释的时候想我就听听看顺后发现天哪何静和好像就应该用你那个方式讲话所以我才会发现说可元是一个很有魔性的演员
他会把剧本吃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有很多就是经典的作品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说其实这样演也可以去带入到那个角色的设定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在参与公视台语台阿嬷的这个制作里面你做了什么样的功课去诠释国伦这个角色
一样嘛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做功课会很心虚的演员所以那个时候知道要演跨性别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找跨性别朋友聊天然后用闲聊的方式来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多太多了对就是有很多时候那些事情是你会觉得怎么会这么奇怪跟怎么会这么莫名其妙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哦这世界上真的是有一群人他们的生活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接近他们我觉得有他们在谈恋爱上面好了他们有一些生理的限制吧或者一些社会眼光会让他们没有办法修成正果但他们明明就是彼此相爱的状态然后就会选择先分开但是对我来说那件事就蛮可惜的为什么你要因为这些事情而让自己不快乐或是选择分开呢对啊
就他们可能没办法跟家里交代或是身边的朋友说哎呦你怎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或是你为什么不跟一个真正的女生或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可能就是会碍于这种大家的框架觉得啊好难以走下去哦就分开
而且我觉得找对象可能也很困难原因是因为上次我们就是参与就是大平台的一个计划嘛就是要猜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性向性别然后我们在猜的时候当然一开始就是男女猜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哎这个是跨性别然后猜完跨性别之后我们要先猜他的性向他 是顺性恋、同
性
恋，对对对对，然后还有泛性恋，还有他是无性恋，就是后来就发现说，假设他是男跨女好了，那今天他要
选择对象，他今天是跨性别，可是他可能是跨男，之后他可能又喜欢男生，
对，
那他就是跨男同性恋，那他如果是跨男，他又喜欢女生，他就是跨男异性恋，
对，然后后来发现，那这样他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对象？他就变成说，你还要先去跟他说，哎，我还有个跨性别背景的时候，对于他们找对象来讲，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在生活方面上，你在跟跨性别聊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他们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无奈的挑战吗？
我觉得可能分两个层面来谈好了。跨性别有两件事，一个是有没有做置换手术嘛，
对，
然后一个就是身份证好了。因为其实再讲一个题外话，是荷兰对于身份证上有没有性别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逐步推动要把它拿掉。他们觉得性别已经不是必要的揭露资讯，所以你只要是什么样子，你自己知道就好，你自己开心就好。
他居然讲说荷兰，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他知道这个背景的脉络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哎，到底知道男生跟女生的社会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个意义其实不大。对，
而且加上现在国外也一直在主推就是非二元性别的这个讨论。
没错，
其实我们不一定一定要以男跟女去做一个定义自己的方向，甚至你也不需要以同性恋异性的方式去定义你自己。当然，如果你那个方式去定义自己也蛮好的，就你自己有一个对于自己的认可与标签，但是让你自己舒服的方式也是一个选择。反正就是有各种生活方式，大家都可以去接受自己跟拥抱自己。那我觉得要聊到剧本功课这件事情，因为你本人是一个专家，就是你是个专门
专业的，
就是说他自己进入角色是很需要去贴近剧本的设定。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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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需要把，如果他是书改编，他如果是文本改编，他一定就是要相对的把原创的影像或是文本给吃进去的人。
是，那你在这一个国伦的角色里面，你做了什么样肢体上、行为上的动作是
贴近这个跨性别？
去贴近这个跨性别角色。
我觉得这个有点刻板，但是当你身上穿了不同的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服会带给你一个新的姿态，然后那个姿态是可能不用刻意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现在穿裙子，你就会把脚稍微并拢一点点，这个有点刻板啊，但是对我来说，或许国伦这个角色他在那个时代背景跟他长大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子。对、啊、然后姿态上我们没有刻意想要模仿哪一部过去的跨性别，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新的跨性别形象，所以那时候也跟导演有共识说，我们都很喜欢其他跨性别的角色，但我们想要试试看能不能有新的样子。对啊，
我觉得跨性别你在这次诠释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台词是你跟爸爸在车上对话的时候，爸爸突然就是跟你说啊，女孩子不要讲这么多粗话，这样不好。我觉得那个刻板印象虽然是来自于传统世代的延续，可是那句话其实反而是证明了啊，爸爸现在已经把你当作一个女生看待了。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那句话反而也因为刻板印象而变得更有意义，就是那个身份是来自于说爸爸现在有认可你哦，你现在就是回家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心情。所以其实这一次在剧本里面聊了很多关于家的一个课题。那讨论到家，你知道其实家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谈了好几次了，但是我觉得请可源来聊，就是可以来听听看他跟原生家庭的一些距离与关系，是我好奇的。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设计叫做原生家庭图，你有听过吗？可源？
没有。
这是个心理咨商会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本人有做过。因为那个心理咨商师原本我在跟他倾吐我的人生烦恼的时候，
他可能要讲他一些恋爱关系啊、人际交友之间碰到的困难。
对对对对，
可是他就回头一直谈到说，那你跟你爸爸怎样，你跟你妈妈怎样。
我就说为什么要一直聊爸妈，我现在都很好。他说没有没有，我想要更知道说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决策。其实透过原生家庭，你可以更发现到自己每一次决策的时候可能都有复制到原本原生家庭平常对你的方式，例如焦虑的时候会一直想讲话。
就他可能跟他的伴侣跟他朋友起争执的时候，然后他朋友就觉得你真的好吵，你可不可以闭嘴。
对，
或是说就是他现在明明很紧张，那大家可能是需要让彼此安静，或是你现在觉得很烦他就安静，可他就是会一直喋喋不休。
对，
然后就会让整个关系恶化到不行。
那可能就来自于我妈其实在紧张或是她很愤怒的时候，她也会一直想要表达，用自以为的方式压在你身上。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家里的妇科
演变成，就是他现在在工作职场上或是人际关系就
没有这么严重。
偶发性的会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来问看可源自己跟原生家庭的观察，我们来顺便了解一下，做个原生家庭图。你自己觉得在这个原生家庭的过程中，你自己觉得你的个性哪一个 part 跟家人最像，是哪个家人？
我觉得我跟我爸妈都很像，就像你刚刚说，因为原生家庭对我们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吧。我觉得我身上有我爸的样子，也有我妈的样子，就是我觉得很难把人平面化，因为其实人是立体，所以可能我会像我爸一样很安静，我会像我妈一样做事很冲动。
因为我有看到你跟爸爸都是比较闷骚型的人，那在谈论到就是如果今天你们有一些纷争的时候，像例如说，其实我知道你读研究所的时候，好像是爸爸妈妈觉得有一个期待，说是不是想要你去读研究所，那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们说，可是这其实不是我太想要的，那你要怎么样去解决关于家里里面对于价值观的差异呢？
这件事应该是分两层面吧，就是我也没有真的不想读，但我也没有真的想读，但你们叫我做我就做看看
啊，
我用行动去做，那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做到我就去，那如果不行的话我已经做了，那可以放过我吗？对。
那如果说是你真的很不想的，你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现在的我吗？还是那个以前？
以前的好了。
以前的话，以前不沟通，现在就会直接说我没有这么想要做这件事情。
哦，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其实在你来之前，因为你下午有去那个
记者
会嘛，然后我们就有看到一些相关报道，就是你回家的时候你妈妈就会 问你说就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对啊，就
会很累，
连珠炮式的问题。
对，他就说我现在只想休息。
可是你知道就回到家之后，对于家里面就会觉得说哇，这连珠炮的方式真的是有一点点稍微的有点疲倦啊、嗯、那你自己怎么样去表达对他们的爱？
对他们的爱哦，应该就是陪他们吧、啊、但是那个陪伴的时候不一定要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因为就比较不是这样子的类型的人、嗯、我觉得他们也理解啦，因为他们小时候有疑似有怀疑过我是不是有点轻微的自闭症，因为我就都不讲话、
嗯、
然后我很多事情都不表达，就像刚提到的我早期是不沟通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会觉得哦天哪，这个人怎么就是哭也这样，开心也这样，难过也这样，就是一切都是很平板化的一个人。
嗯，
对吧、啊、
我人生有一段时间，我大概高中到大二大三的时候其实蛮像可原这个阶
段。你不沟通吗？
我也是不沟通，就是这种个性就是很适合离家出走，你知道吗？就是安静但是又很冲动，所以我就是会他们就会突然发现我怎么不在家里，因为我就觉得很烦，然后但是我也不想工作好累，这样的他们又不一定懂，所以我就会不在。然后所以我妈以前最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就是你这个小孩就是吼叫狗拍到顶
啊。
我妈也说很拍到顶、欸、
对，就是说很好养，就喂什么都吃，安排叫你上课你就上课，可是你
跟你相处很累，
太靠近也不行，太远你又觉得说你不理我。
对对 对，我也是这样。
对，就是我觉得默默的心里觉得说好啊，就是你没有关心我，那我就自己做我自己的事。然后太靠近，比如说什么，我妈每次整理我房间我都在气疯。
有，你有说。
对，就是说她如果不敲门进来，或者说她如果动我哪些东西，就是我的自我领事画得很明确的，就是我可以跟人家很好，但是我很难走心。
您本人也是吗？
一样，而且一模一样，因为我妈都会说她要敲门。我说你知道敲门的意义是
要等一下，
可能用请进有点多，但是就是敲门的意义在你要得到对方的同意才可以进来，不是敲门到砰就干脆不要敲好了。
对，那你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家里上你自己内心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相处方式？因为我觉得现在家人很多时候必须要用一个室友的角度去跟他们解释，因为其实我们住在那边、嗯、我们也是可以搬出去，只是我们觉得说有一个住在一起的陪伴也是蛮好的对于你们而言。
哦，我现在没有跟他们住，然后主要不跟他们住是想要修补关系。
嗯，
对啊，因为就是分开住之后会比较珍惜在一起的时光，就是不需要每天去处理彼此的情绪、嗯、那样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会对于回家有一点觉得烦恼的人，代表你其实对家里有点小依恋，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想要回家的话你连想都不会想、
嗯、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有那个想法的人的时候，其实代表说你对家里面是有一个那个期待的，
你要稍微拉出一段距离。
对对对对，
可以去处理。
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已经出社会已经开始可以赚钱养自己的话，我觉得你就把爸妈当朋友就好了、
嗯、
如果说你有时候太用那个长幼有序的观念去加注于你们之间的沟通，我觉得有时候很困难，因为我很常讲一句话，就是大家可能听得多，所以我就觉得父母也是要被教育的、
嗯、
就是有些观念也是你必须要很直接跟他们讲，他们说很受伤，或者你小孩怎么可以这样讲，但就是他们势必要经历这个过程。
换个切角，可能是父母也在学习啦，
对、啊、
可能不要用教育，可能他们也还在学、
嗯、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跟他学、
嗯、
一起学、
嗯、
但你有发现一个趋势吗？因为我最近做电影行销嘛，所以我收集一些问卷资料，我发现问卷资料就是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是
还是会被家里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妈妈为儿子女儿痛哭啊，或是那种分离的桥段啊、
嗯、
思念的桥段啊，
对，
就是感动不已，但是大家回到家里面又沟通得很糟。我一直不懂，我不懂这件事情，我不懂、
你说台湾的观众还是很吃亲情牌这一套？
对，因为其实连我都吃啊，我也是吃爆啊，可是我每次回到家里面我还是会想说 我不想跟你沟通。嗯，你自己有我那个烦恼吗？就是真的其实对于家里面还是有那个所谓的思念感，可是回到家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说一些自己真的烦恼，可是他们又会期待你说烦恼吧。
会，那个东西比较像是长大了在心情再稳定一点的时候会跟自己说，今天进去这个门之后不要用很情绪的方式跟他们相处。嗯，因为总是在离开坐电梯的时候后悔说为什么今天要对他们这么凶。
对，嗯，对真的是，
我觉得就都是要练习啦。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心情，这个跟家里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其实也很大一部分的可以展现在这个阿嬷里面。
真的，
这个跨性别跟要叫什么爸爸兵哥，
对
兵哥叫他
兵哥，兵哥之间的关系。
对，因为其实阿嬷的这个跨性别的这个国伦的这个角色，其实也有很多事情会不知道怎么样跟爸爸表达，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小孩相处，然后到最后变成两方大家好像都有种想关心又不知道怎么关心，然后到最后。后大爆发，然后说你怎么都不关心我。嗯，可是其实 maybe 他有释出一点爸爸的倔强的善意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是出柜的孩子，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最近得知到的新的出柜资讯的更新。
你说
我在今年的时候得知到说，其实先给你前景提要，我以前出柜的时候是叫我说一定要把艾滋筛检证明带回去给他看，确定我不是艾滋感染者，然后才能再进来这样子。那一个对我很伤，反正我们过程中有一些挫折。那因为我那时候以为是我爸跟我妈一起做这个决定，然后让我变成这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妈一开始得知到我爸对我这样处理的时候，她就是气愤到要跟他离婚。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小孩，但是对于我爸而言我还是他的小孩。所以近期呢，他开始释出一个善意，就是他会帮我准备便当，就带便当。那些便当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但他不会跟你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但他就是固定的塞我食物的那种感觉。我才开始感觉说，哦，好像我们在这过程中是不是他试着有试出他的善意了，但他没有说，他也不会跟我讲他说了。所以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你怎么样看待跟爸爸的这件事情呢？
一样吧，然后可能也回到这部戏，这两个角色在一开始也都是不想沟通，甚至相敬如宾，然后是回去的时候爱理不理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细微的互动里面，两个角色会慢慢往前进，往前走。
对，
然后往前走之后，可能就跟你的家庭的关系一样，就是你会感受到爸爸的爱。然后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有感觉，我们有感受，所以我们会带着感受往前走，往前进之后可能就一起去到下一个地方这样子。
是，
所以其实在这部戏里面，他们每次在谈及那种道歉跟修补关系的时候，都会出现那个银牙疼。
对，银牙疼，银牙疼。我觉得你在餐桌上的时候，这些课题好，你会觉得说我们有需要把对不起这三个字讲出来吗？因为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好少讲对不起哦，在家人里面
确实蛮少的。比较多的是，就是像海报上有一句话是说，家人哪有隔夜仇，坐下来还是一家人。我觉得更像是我们开始尊重彼此的立场，然后我们不会用对不起来让这件事往前走。我们会，好，我就把你的价值观放在心里，有一天我接受了就一起，但我不接受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面对家庭有时候会有一种啊，刚开始会觉得说，哦，爸爸妈妈都很辛苦，所以我们不要苛责他。然后会觉得说我也很辛苦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我也是一个个体，就是你怎么好像小孩就应该要承受这些。但后来觉得说，哦，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结构底下一起承受各种困难的人。
我有一天凌晨12点，我那天已经错过我的回家的车子，只能爬山上山的时候，我到家我气喘吁吁，然后就是很累。然后我妈看到我，就是因为我穿那天穿白色的衣服，她说你是不是最近变胖了啊？我觉得还好吧，
杨小姐
还行吧。
杨小姐，我现在工作很累了，我没有要聊这个。
内心 murmur， 但他第二句就是说，是不是饮料喝太多？就跟你说不要喝那么多饮料。我说够了，够了。我就说现在12点呢，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有负担？我们可以不要聊这个话题吗？为什么在12点的时候处理我的健康或者是身材问题呢？我这样跟他讲。他就又不说话，他说我就是关心你一下。我说没有说话，我就回房间。然后我就拿着衣服去洗澡，洗完之后他还是准备一个柳橙汁给我。然后我内心想说，我好好好，谢谢，谢谢。可是 那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当下听到的时候心情非常不好，我就想说我已经那么累了还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又不能跟他顶嘴，因为我觉得华人社会是不太喜欢小朋友去顶嘴长辈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有忍住那个情绪。 但可能这就是家人处理的方式吧、你有没有过一次就是可能说家人在跟你对话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忍无可忍，你很想跟他吵架但你又忍下来的一个事情？
我长大之后比较不会忍耶、我会直接讲，我会说你刚刚那个是什么意思。哦，
那他会吓到吗？
他不会吓到，因为我真的是在问你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关心的出发点是会不会是问题的问法有点不太适合、可能换个方式就没有问题了。
我大概有懂，以前我也会觉得说我爸妈就是可能在嘲讽或怎样，我想说好爸妈就算了，可是有时候就发现他们真的是他们问问题的方式我误解了，就是刚开始会觉得说我很锐利的呛回去，或者说我很锐利直接正面对决，会发现其实想太多是我，他就会说什么好啊大家都不关心我，或者说这个家就都这样，你就说那你觉得我哪里没有关心到你？
那他说什么？
没有，他就讲说哥哥怎样爸爸怎样，我说那你是不是都讲哥哥跟爸爸，那是不是 我没有，这其实只是你想概括讲就是这些人，只是又不想讲但是把我一起讲。
我觉得你跟他的课题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他有时候他要讲的只是包含爸爸跟哥哥、但他只是措辞的问题，他不是真的要讲、只是他讲全家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带进去、可他其实当下想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我的不好、我只是就会知道说、他以后讲全家就是在讲爸爸跟哥哥，那他其实并没有要特别攻击我的意思，那如果我直接挑明的这样讲，那我以后就是只是他一个快速讲的方式，我就不会往心里去、对对对对对对，
你们很适合住一起
我们可以理解不用相处，
你们理解彼此的一些生活上的 mega、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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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就会独自的行星，
好
偶尔就是好、好我们差不多好这样子就好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之前有提过在专访的时候有提过说跟家里的关系，就是说好像看自己的社群大概有5年的时候都没有更新爸妈的一些就合照、
手机里面没有爸妈的合照，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在这过程中现在除了隔出一个关系以外，你会有做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对于家里的一些爱或关怀吗？
主动在每一次吃晚饭的时候说来拍一张照。
你们都固定有个这样的仪式吗？
以前没有，对对，以前总是在回去之后才想说为什么刚没有拍照呢，因为总是可能想到会觉得见一次少一次吧，然后或者是会想说啊，我现在不拍以后不一定会拍，或是某些一起的时刻就只有这一次，在这个空间里面跟在那个时光里面。
是因为我对于拍照这件事情也有点感触，就是也会想说好像很拍摄跟家里人合照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要合照吗？好像又没有那个特别的仪式感、因为像跟朋友出去就觉得说哇你久久不见来合照耶、可跟家人好像每天都会见面，就会觉得说少那个合照的那个特殊性这件事情、而变得说就是开始有点不珍惜跟家人之间的一点关系、虽然我现在讲是这样讲，但我回去还是不跟我合照
好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每一次访谈中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每一个我们都可以讲出很多爸妈经家里的处理方式，可是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面对家人我们还是这么的若即若离。
那在这部阿嬷里面、其实 我有一段戏，当然也是他可能这部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就是在丧礼上面原本那个很压抑的情绪，然后在一个地方就大家起了这样一个冲突，就是我也不藏了你也不藏了，然后我就把我心中最愤恨最不满的地方就是直接爆出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可源，就那一段戏你们是跟斌哥是怎样做堆叠，然后在那一段炸开了，我们亲情之间正面对决？
我们没有特别做什么安排耶、就是我们真的去让它自然发生，自然发生之后情绪就会堆上去，对啊，就会炸开来。
那这个爆裂的场景是 你有出现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吗？就觉得很压抑很压抑很压抑，然后最后就是
explosion
一定都有吧，不论是亲情爱情友情或是什么、你一定都会有真的不想再忍受的时候啊。
假设你友情不想再忍受的时候，你大爆炸还会再回来吗？
不会， 我不是一个会强求任何关系的人，就是没有就没有。可能过了几年会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不够成熟吧，但是关系会这样走就是一定是有问题没办法被解决啊。那你如果不解决你就接受它。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更好奇一点是，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走进去然后他稍微踏足你的私生活他会说还 OK，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性格
或特质？对对对对对对。
嗯，为什么突然聊这个？我突然变成感情专访。
没有，我就突然好奇，因为就聊了，顺便想说顺口问一下。
没有，没有，我觉得还是要看相处，我没有是一个预设的标准。嗯、
了解，了解。嗯、那。在这出戏里面其实跟冰
你很秉持在戏里面
我很需要
我很感谢
我想说我们聊了好久都在戏之外的事情还有你们的人生小故事我想说观众会想说哎，戏、呢
整合
对那因为在这部戏里面其实跟冰哥都会有一种沟通上面的一种隔绝或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疏离感那我会想知道说那你们下戏之后的相处是如何
很好啊像刚刚就是冰哥超可爱因为我今天下午来不及跟他多聊几句因为他后面有事他就先离开了然后我就传 LINE 给他他刚刚现在回我一个贴图写阿冰支持你你知道那个贴图可以有些是
可以做自己的
可以自己打字他就传了阿冰支持你就觉得哇真的好可爱他的内心装的是一个年轻的灵魂跟可爱的灵魂、
嗯、哦，因为在戏里面兵哥的都是那种比较冷然后那种传统
他是不敢接近的爸爸耶
然后会随时爆发可是又可能很寡言的那一种那也看到访谈的时候你刚开始就觉得他很凶吗怎么样那导演会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去做怎样的角色功课吗
导演请兵哥一开始先都不要跟我有任何接触然后让那个疏离感建立到非常非常完整然后我的话就是他就是选择不交流所以我也交流不了然后那个疏离感就产生了然后角色里面就很成立
嗯，那你们大概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哦？哪一场戏演完之后才开始
没有我们一直到高雄电影节我们的首映结束之后他才侃侃而谈这些事情、啊、然后那个过程中才会发现哦冰哥原来是会笑的
但我觉得这样很好、欸、其实本来就是透过你们有点高张的一个关系去让角色跟戏剧更成立、嗯、然后聊到戏剧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个人看的感受是我觉得前面真的是一个看得很压抑的一个氛围就是无论是你上车下车或是坚持穿女装这件事情我都会心里想说哇我感觉等一下就听到家庭革命了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就是穿着女装回到老家然后家里看到女装就想说哦你怎么又来你为什么不乖一点就是像三姑姑跑过来跟你说乖一点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我可以感受到这个高涨的情绪那我当然也会很好奇说乖一点这个事情对你而言是会有可能去顺从吗或是国伦为什么不愿意去顺从让他乖一点点呢因为他还是其实在某部分上将他女性的这个特质去展现出去而不是完全隐藏的
如果要顺从的话我觉得这整部戏想要讲的事情就我可能就会觉得不行不行因为反正拍戏就是有动力跟一个价值观的啊，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决定自己的外表
嗯，但我也很好奇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女装的造型你有参与意见在其中吗还是这个是有参酌哪一个女性的呢因为我觉得她扮起来蛮像那个 YouTuber 本本的
没我没有参与但就是因为我没有造型指导我可能有试图想要一起创作但是因为还是导演有个想象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符合导演的感觉对啊
导演刚开始说是有跟你说他希望这个女生的个性长怎样吗还是说他只设定背景然后让你长出那个女生的个性
对而且其实剧本里面有蛮多线索是你可以知道他的个性是什么包含他离开乡下去台北打拼啊然后去做电影产业啊然后他决定自己用这样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是他的那个个性 的那些线索
那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当初真的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进去就是哎、欸，我好像在找到一个门去进入到那个角色情绪当中然后试错非常多次然后才好像哎、欸，导演或是说跟冰哥之间的互动才比较 OK
这个还好因为老实说我的那个整个家族的所有演员都是老戏骨可以这样说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前辈演员
对、
嗯，可能是从舞台剧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在那一台戏就呈现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在那边生活就好我们没有刻意要做什么事情对吧、嗯？而且其实这个剧本它来自于家庭嘛，所以家庭戏里面很多时候是平淡的是生活的状态
了解
好因为聊到家庭戏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最近有很多家庭戏 的电影、嗯特别是从日常对话以后我们开始有很多导演尝试将镜头对准自己与家人
神人之家
对神人之家、嗯、然后像那个有一个短的纪录片是那个双面草里欧是讲变装皇后然后他最后导演自己也尝试变装回去面对家里的妈妈以后妈妈就说啊这样很怪啦你不要这样子啦你这样不是我儿子哦、嗯、大概是这种状态
这时候就会想要邀请妈妈一起然后妈妈就爱上
妈妈投入在其中
食髓之味
对对对说哎，原来我也能这么漂亮嘛、嗯、类似这样子我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导演尝试将课题放回自己的家里面，而这东西也渲染了很多的共鸣，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擅长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特别收集一些听众朋友们的提问，那我们来听一下，就是已经做好角色功课的可源呢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写太多背景，所以我直接用念的、哦、请你回答就好了。
就是有点重口味开房间那种回答听众问题的
小段。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一个就是这个当然有点敏感哦，你自己斟酌一下哦，你自己看一下怎么讲比较好。就是他们家里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家里面，你最近刚选举完嘛，然后意识形态问题出来了，他就是说他有时候会有点难以忍受爸妈就是一直看就是跟他对立的立场的政治新闻，就是他很想去跟他们沟通，但他觉得沟通就吵架，因为吵了很多次了也不会再改变什么，
是
他就变成说他觉得他在家里面很痛苦，所以他只能换一个方向，就是他放另外一个立场的新闻，两边就开始吵架，就他们就是 A 台跟 B 台就开始对讲，然后讲一样的新闻但是不一样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然后家里变成一个交响乐，他就很不想要一直忍受这件事情，他想问该怎么办。
我可以分享那个康永哥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当你一直觉得好像大家在冒犯你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容易被冒犯
是哎、欸，是、欸嗯、
其实这样想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然后空间的问题，如果他们想要看那就把那个时间给他们看，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事啊，对啊，这样就好了。然后想想为什么一直会觉得自己被冒犯到。
如果是那个朋友的话，他可能会好奇说他的最终目标是想要改变他的父母。
不永远不要去尝试改变别人，改变自己就好。
你就想想看说，就是爸妈叫你念礼组的时候，你还是义愤填膺的填了文组，那就是各退一步吧就他们也觉得念理组才有未来，他们这么深信者的，但其实你就是会有你自己的立场，那你如果也深信者某一个颜色才是对的，那他们走了背道而驰的另一个立场，那你就也放过彼此吧
那如果说另外一个状况好了，就是我们延伸一下关于婚姻平权好了，就是如果说今天就是他们在婚姻平权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当着你的面说我签了反同联署书，他就这样跟你讲，那这时候他该怎么样去回应甚至去改变他这时的现
状？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在做功课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台湾早期的教材里面是完全没有性平教育，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一定是也是一知半解嘛，然后人在遇到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先选择一个保护自己或是先选他的对立面就对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进程啊，然后我们活在这个进程当中，你就是先接受它，你也不要想要改变它。
我就其实讲一个哦也 OK， 就让它过啊、
就是，
反正就这样子，
知道了，
知道 了，
收到
了，收到，谢谢。那当然，如果说他就是有支持，那就是再跟他多沟通、多了解、多学习，那透过影视作品，像这次阿嬷带来很多关于跨性别的一些课题啊、LGBT 的议题啊，我们都欢迎他一起观看，在我们公视台语台。那12月3号，对，12月3号
晚上9点，我们在公视。是台语台首播，
等大家一起看。我刚刚顺便去对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那些小编，说是不是12月3号？对对对对 对。
然后如果你错过的话，我们之后会在公视 Plus 上面上架，也很欢迎大家加入公视 Plus 的会员支持好戏。
公视 Plus 真的很多好戏耶，顺便植入一下。我们后面还有个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的那个专访，是那个雨熙跟温真菱。对，欢迎大家也记得锁定。对对，沙之书、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他们整个系列都有好看的作品。公视台语真的很会做东西耶，给他们掌声
好，
这个掌声就特别大声还有第二题，
刚录很像在录结尾嘞，
没有没有，
我刚以为你也要结尾，
没有没有没有，刚好顺便带到嘛第二题，这个是家里如果说他终于回到家了，他原本在大学就是住外面，然后他回到了家里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开始发现，哎，他跟家里面的话题有点都不上，他不知道怎么样参与他父母的生活，然后因为他父母生活可能就是瑜伽，有一个宗教，那个宗教他不知道什么鬼宗教，但就是一个宗教，然后他妈妈还跟他说，我有
禅修啦，
对对对，
禅修
我有帮你念哦，我有帮你念你的名字哦，他说哦好，然后他会变成他不知道怎么样参与自己家里面的生活，然后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请问这时候该怎么办，该聊什么。
哦，无关于宗教，就是他如果有意拉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对，
你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或是 people 吗？
可能可以套那个 Melody 解说的，就是音乐，就是 Melody， 他说他每次不知道跟婆婆聊什么时候就会说啊，妈妈你最近在看什么戏因为 他们可能共同兴趣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对啊韩剧，你跟他聊韩剧，然后就跟你分享，然后或是你就直接说，哎，你最近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把问题简单化哦，对，然后不要过度包装你的问题，他们才听得懂。嗯，哦，就如同妈妈刚可能想要关心你的健康，但是她用了一个比较包装过的方式去想要逗你，但是那个逗就让你觉得有一点被冒犯到了，
嗯，有点负担。
对对对对对，嗯，
我觉得也不要找新的事情或者改变父母现有的生活模式，因为我觉得那个失败几率太高了。你就是保持高度对他正在做的事情有好奇心啊，他就可以看似跟你产生话题。
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吗？请记得保持这件事情。
对，就是因为他就知道他爸妈平常参加那个宗教，他何不对那个宗教产生好奇，去问他父母在做什么呢？而要硬要在那个就是他父母花了很多时间参与的宗教以外，再找新的事情做，
或是反正现在手机就人手都有手机，你可以就是 Google 一下那个宗教，然后找到几个话题放在心里，然后就问他一些问题，他就会跟你分享。
对，
他应该蛮乐于跟你分享，因为他都主动提起这个，啊，这个点了。
所以你只要善于提问，你就可以跟父母你知道达成一个快乐的对话。因为其实你只要把那个框架立好，爸妈就会把那个
他会自己塞满，他会自己塞满，
对
对对 对，
对。
但要找到，
啊，那里面的老师好吗？就叭叭叭叭。那你会跟同学不合吗？叭叭叭叭讲。我跟你讲哦，那个隔壁那个张阿姨上个月那个捐款的讨少哦之类的。
哎，
他自己会填满。
你仿佛参与其中，你很厉害。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是，他的爸爸跟妈妈平常就是会吵架，从小吵到大，然后他现在已经搬出去住了，只是他的爸妈还是在吵架，吵到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暴力冲突的问题。虽然有点担心自己的妈妈，但他又觉得有点回家好麻烦哦，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这种家里不断吵架的课题。
首先就是还是要先严正的谴责一下暴力，不管怎样都不要用暴力解决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有暴力的话，就先打113吧。如果你真的觉得回家很麻烦，打一通电话可以吧。
嗯，我也有想过113这件事情，可是会不会那位朋友不敢打113，就是他可能也沟通过，但爸爸妈妈就觉得不要打，就妈妈不要打，不是爸爸妈妈，就妈妈不要打。嗯，他觉得打这个啊，
因为你问爸妈，爸妈一定会说不要打。
对，
所以我觉得你就
但很多很多遗憾就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比较不能抱着侥幸的心情。
嗯嗯，其实社工都是很专业的，也不会说好像很快速的就让他进到
家里。对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让他们知道有可能有人在关心他们，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行为上就会稍微知道一些分寸。
我觉得真的是要制止暴力的问题，虽然有些问题我们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的，例如可能就是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会有些男尊女卑啊，男主外女主内啊，或者是说家事都只有妈妈做啊的这种课题发生好了，可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给予他们一些新的刺激，或者是协调调停等等的，真的不能说搬出去住就没有自己的事情。嗯，对，虽然我讲是这样讲，但我还是 我大家都是啊，
I totally know，
我们大家都这样不断的去调整你的一小步，虽然就真的一小步，但是总有一天会走出一条路的。
我刚刚以为前面要讲废话，你的一小步就是一小步，但还是能走出一条路，就好，还可以过关，
还蛮厉害的吧？
可以过关。
这个 ending， 这个 ending 有在专注。
我本来想说你讲什么废话，一小步不是一小步，还是什么两小步吗？
十个就是十小步。
好，
可元最后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阿嬷》这出剧，30秒。
三十秒，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些家里的问题的话，然后你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的话，很欢迎你来看阿嬷，看完之后你会有些感受，有些想法，或许看完之后会想要跟爸爸说句话，或者想要回家看一看，都很欢迎你在12月3号晚上9点在公视台语台收看阿嬷，我们到时候电视上见。
那你最近还有什么事情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一些未来规划什么？
最近在拍新戏，然后最近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发展，然后明年会跟大家见面，所以就先
密切期待。
对，就请关注我的 Instagram。对，然后多留言，多按赞。嗯，
好，那
也不一定啊，不一定，我不追求这些事情，这些都可以。
好，好，好。
那我们问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
不要，不要再烦他了。你不要再烦他，
你可以问看看，我可能会烦他，我想一下。
你还敢来我们这边玩那个吗？广播剧吗？
还有广播剧啊。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会再写个简纲在那里看看吧，如果有需要的话再跟你说。對對對，
對，你爱玩吗？你有爱广播剧吗？你有爱吗？还是还好？
我热爱表演啊，但是你好爱广播剧哦，
因为我们
只能做广播剧啊。
没有没有，
我们没办法演戏啊。
我们可以做其他，可以再开发一些其他事情。
有，我们有最近来做动画啦。
好，没有跟一个
跟一个插画家合作，
对吧？
然后
但就是广播剧，
广播剧加画面，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没有钱做动画，做动画很贵。
对，
你看《废弃之城》做十年呢、欸。嗯。
欸、我还有一个想问的，但你看要补的。
你问，你问，你问，你直接问。
那我想问一下可源，就是因为这毕竟是在公视台语台嘛，那你就要面对很多
台语，
对台语，还有很多就邓邓的前辈们。对，那你在全台语的台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是你的学习过程是怎么样？
我其实不是第一次拍台语戏，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我之前其实拍过另外一部台语戏。台语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少用的语言，然后有时候因为太久没用了会忘记，但是熟悉之后，其实它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对吧、啊？
那那个台语的台词是你们会有一个台语的老师吗？还是说你们是会用注记的方式或是录音的方式去告诉你们怎么念？
现在的剧组现场会有一个那个台语的指导，他会监听，然后通常在制作层面他们也都习惯先把所有的台词让老师念过一遍，让你们知道最标准的念法，然后你可以再做口气上的微调。所以其实现在拍台语的戏并不是到很困难，只要你肯愿意努力的话一定都可以。
了解了解。
那讲到台语挑战用台语讲情话一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台语有什么样的浪漫讲法可以说是让人家觉得说哇天哪、啊、听到好性感、啊、因为现在是 ending 的部分，我要找到一句我觉得很可爱，他说如果你是最后的结局那么晚来一点也没关系。
好难听啊，那台语了。
是不是很适合你的个性？
你那是最好的 ending。
想说不要整我了。还有一个，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我喜欢与你在一起的感觉。
我跟你说他们的语言逻辑是不一样。
对，
不一样，对不 对, 對，不一样，所以不能这样翻，这样 翻都会很尴尬。
其实我台语很烂，
你会这样找就知道没有在研究台语。
算了啦，我找不到啦，对不起啊大家。
好，没关系，谢谢大家。
我们想要谋福利失败，就这样子，对不起，我们很抱歉。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请大家记得到各个 Park 平台贴脚本，这个我们的 IG KND 跟 Andy 的
WSJ0309，
我个人是 FNG1957， 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就这样子，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